一片落叶，杏林子使它成为一篇文章，
一节经文，袁泽善使它成为一篇讲章。
小小题目，大做文章。
小题大做，杏林子、刘霞、袁泽善牧师共同主持。
收音机旁的朋友们，你好，我是袁泽善牧师，
我是杏林子刘霞，在这里问候大家。
很高兴透过小题大做这个单元的环节呢，我们来谈论一些题目。今天的话题呢，这个对基督徒来讲，有时候说太敏感了。刘姐，我们今天要来谈钱财啊。
哦，这个题目一说出来，很多人眼睛就发亮了，
眼睛发亮，耳朵竖起来。
对，
哪边有钱可以赚啊？这耳朵就竖起来了。基本上啊，我们说这个基督徒的这个生长环境里面，我们常讲说，哎呀，一讲到钱呢、太俗了。
不属灵
、不属于神的属灵的部分，属于世界的啊！因为钱财，这个上帝怎么会要我们在谈这些东西呢？这我们当然有一个很清楚观念，基督徒讲说钱财是出于神的。可是会有一种情况，会不会就是不谈钱财，以至于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来运用，怎么样来看待？
没有错，其实圣经上说的是贪财是万恶之根啊、那并没有说你爱财或者是你使用财是万恶。
是。
那么主要的问题其实我们知道钱财也是上帝所创造的、那怎么用得得宜啊，怎么能对人有帮助，
是
恐怕这个才是一种用钱的艺术。
对，在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呢，神其实在圣经当中也赐福许许多多跟随他的人或敬畏他的人。
那他也让很多人这个能够享这个富裕的生活啊，
是，
那这也是他所允许的。
对，所以不然的话，我们就发觉信耶稣以后都变成苦哈哈的穷光蛋了。
那是神所不喜悦的。
对，神不是说要让我们变成很苦贫苦的这种情况，神是丰富的神。但是呢，如果我们过度看重这钱财，当然是不好。我们应该要从一个正确的观念来看钱财。
没有错，钱财只是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那它当然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有保障，让我们在工作上有一种成就感啊。那当然钱财也可以让我们可以买到一些我们喜欢的东西。
是。
那但是钱财并不是生命的全部。
对。
只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嗯。
那你把钱财放在你生命的什么地位？这个是我们要需要讨论的。
对。如果把它摆在第一顺位，那就超越神了。那圣经上面耶稣曾经讲过，这个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钱财的意思。
对对对。
但是如果我们把神是摆在第一位的话，那关于钱财的运用呢，相信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很客观或是很正确的来运用它。那在一般社会上面有这样讲法，因为已经认知了这个金钱不是万能。但是社会上还讲了，这没钱万万不能。
对，但是很多人是他生命以赚钱为第一目的，
是
那拼命赚钱，结果到后来是没时间去花钱。
没错。而且有些时候因为拼命的赚钱呢，这个家庭啊或是其他的人际关系都被破坏了，都忽略了。
在我觉得就是你赚钱，钱到底是怎么样能发挥它的这个功能，是在它流通的时候。
是。
当这个钱不流通的时候，它只是你账簿上的一个数字。
对，没错。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谈论这个钱财的时候，我们要考虑到这是不是你实际用得到。
是
啊，
我曾经听过一个故事，就说有一个老太太啊，那她一毛钱都舍不得，她从年轻的时候就攒钱啊，攒钱。那她的钱她也不放心放在这个钱庄，或者不放在这个银行里头，她怕人家倒她的账。
是。
所以她把所有的钱就放在她的那个床底下的一个挖了一个坑，就放在那儿。然后他每天手伸进去摸一摸，发现那个钱还在，他就心里就安心了。他就一直认为他是个很富裕的人，他这个有那么多钱攒到，他心里很快乐。那等着老太太过世之后，那他儿孙把他的钱挖出来一看，因为埋在地里头嘛，那些钱的纸钞啊，全部都是这个
腐烂掉。
所以我们常常想着你看。他以为他很有钱，
觉得
他一辈子没有享受到钱的好处，只是为钱做一个守财奴在那里。
是，唯一可能给他一点安全感。那早知道把钱拿出来换一点纸张，这纸张在里头，他摸起来也是一堆钱。
对， 啊，所以那个钱如果不用的话，
嗯，
其实只是一个数字，
没错，
自欺欺人而已。
往往有些时候，我们对于钱财的看法过度的话，过度的以为钱财能够代表一切的情况之下，我们就失去原来应该有的可以得着的啊。那我也常常会听到我们节目一些这个电台节目主持人也会讲到关于金钱的观念。我就听过有一位对我们的主持人就讲说，这个钱财你会发觉，如果研究起来，就是这个钱可以买床。
嗯
啊，很漂亮、很舒服的床，不能买安眠。
对，
不能真正睡。
有的人这个失眠啊，他吃什么药，花了多少钱看医生，
是
就是没办法。
转来转去睡不好，你不能用钱买的。
对
对啊，所以同样的这个钱呢，你可以买漂亮的这个房屋，但是没办法买美满的家庭。
对，因为越是有钱，恐怕这个家庭问题越重吧。
是，都向前看了，就没人照顾自己家人的人际互动。我常常也碰到现代的一些孩子们，他回到家，他觉得没有温暖，父母都去挣钱去，都去赚钱，都不在家。
你说的这点，我倒想起我看过一本书叫《自胜高手》。
嗯
那么这个写作的这个作者，他曾经是一个行销的高手。这个拉保险，他一年可以拉了上千万的收入。
是是是。
但是他在里头写到，就是他为了拉保险，就是每天要工作18个小时。以至于有一天他正好礼拜天。没有出去回家。结果他听到他这个两个儿子在客厅里问说，那屋子里头那个男的是谁呀？
他自己老爸爸在家里面没有出门，他两个儿子问说家里那个人是谁？
是谁呀？就是连他儿子
都不太认
得他了。不是，这个一个人赚钱赚到这种地步，失去了亲情，失去了这个儿女对他的这个认识啊，那有什么意思呢？
是是。所以很多时候，如果把钱过度的夸大到一个程度呢，他已经失去了他应该能够扮演的这个角色了啊！我在做学生时代，我一个同学啊，他常常用钱去买这个交情，交朋友，
交朋友啊，
因为他觉得说，他家里面是比较富裕的了，他就是说，他想跟别人做朋友，怎么办呢？这个请大家吃东西，去外面看电影啊，什么玩啊，都他出钱。那是可以交到一些朋友，但我们知道这些朋友就叫酒肉朋友。
这个也有一个危机在，就说如果有一天你没钱了，你不能请人家看电影了，不能请人家吃零食了，那这些朋友会不会一哄而散呢？
所以后来证明这些都是酒肉朋友。
对，
哎，
所以交朋友要以真诚来交。
没错，所以钱你可以买到有一些人来做你的朋友，但不能买到真情。
从另外一方面，我是觉得，就是说当我们有钱的时候，怎么样去理财，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因为有人随手把钱就这样有一个花两个啊，那还有的就是就像那个老太太把钱整个攒起来，什么也不用。我想这两种理钱的方式都是不对的。
当我们手边有一些财富的时候，不是说我们去贪婪别人的，从别人这个身上啊，用一些不法的手段来夺取。那么神若丰富的给予我们，我们也不能胡乱的花用，或者说只是做一个守财奴啊，守在身边就不会懂得怎样来运用。所以我想这方面呢，是我们对钱财最基本的先有一个观念。好，那么在一段音乐之后，我们要继续来谈理财了。刘姐，我们再一次来提到这个钱财的时候，不仅仅赚钱啊，这个
还要怎么管钱？
对，
怎么
赚钱？赚钱是进来的，但是要怎么样把它管理或者使用，这也是很重要，要我们来可以来谈的。
对对对，因为有的人真的是不会理财的话，他好像永远都生活在穷困里头。
是，
有的人
赚再多还是不够。
对，有的人虽然他赚的不多，可是他会理财，他就过了好像很丰盛的样子。
是是。
这点让我想到我的母亲啊，我们家五个小孩儿，那我父亲是一位军人，所以他薪水不是很好。
是，
那五个小孩当中有四个要念书，还有我
要
生病，还生病。
是，
所以我记得他的理财方法就是，父亲是把薪水交给他之后， 他就分几个袋子，他有几个信封袋，
啊、是
菜钱是多少，
嗯哼哼，
他就放在这个放菜钱的信封袋里头，
嗯、哼，
然后这个买米买油买盐的这些多少钱，
是
他就放在另外一个袋子，
嗯、
交水电的交什么这个电话的，
嗯、
啊，再放一个袋子，
是
那如果要娱乐的话啊，
嗯、
这小孩要看电影要吃糖、
嗯、
要干什么的。那又放一个袋子，
是
啊，他就把这放在不同的袋子里头。
嗯、
那每个月就是量入为出，
是
这个袋子用完了，
嗯
啊，那他就知道要看用的差不多，他就知道要节制
了。对对对。
那如果哎有剩的话、
嗯，
那个剩的他就拿去储蓄起来。
是是。
啊，那觉得就是说啊，像我们这样一个家人，那就觉得哎，我们这个桌子上也有鱼也有肉啊、
嗯，
这个小孩子穿的衣服也整整齐齐，
嗯、
这干干净净的，
是
好像。哦，我们家一点也不穷，一点也不缺乏。
嗯、是
那事实上，以我父亲的这个薪水来养家，是相当的拮据。
是是。
可是因为母亲她管理的有方法，
嗯、
所以大家都过的是日子，也过得蛮舒适的。
是，我想这真的是在今天我们这小题大做里面，还可以先学会一门理财的这个功课啊，这是蛮真实的。因为不是说钱财这个多一定过得丰富，有人真的是有多少花多少，还反而还不够。
他还有一个秘诀，就是我们有时候去逛街啊，
嗯、
难免被这个世俗的诱惑、
哦哎。
本来要买一件衣服，就买了三件回来。
是是
嗯、那他有一个法宝，就是我今天倘若我去买一样东西，
嗯、
大概估算买要买多少钱？
嗯，
他包包就带
那么多钱，绝对不会再花过头。嗯、
对，所以这个不论外面怎么诱惑他，
是是嗯、
他的花宝、哦、没办法。
哎、是。这也是一个方法啊。
对，但是现在比较少糟糕，就大家用信用卡的话就很惨，
就没有底了啊。
对，那倒是一个，虽然很方便，
嗯、
但是一个对人的克制力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是，我想在现代的理财观念里面，我们先要有一个基本观念，就是在管理上面呢，先做好一个预算啊。其实刘妈妈这一招呢，到现在的管理学上面来讲叫预算。编列预算，
对对对
啊，那么知道这个生活费要是花多少比例，一定的比例或一定的额度啊。但这种预算呢，还要在执行上面要这个
要有一个这个严格的执行，
嗯
啊，因为有时候哎，人总是有这个贪心的时候，或者软弱的时候，
嗯、
或者是一时把持不住的时候，
嗯、
哎，看到那件漂亮的衣裳，
啊、就把菜钱拿来买
了、啊。对对对，
这下子惨了，这下子要饿个两三顿
对
啊！
小孩又吃白饭就行了。
所以呢，在这个方面来讲，一个负责任的理财的观念的人，他就不会去随便挪用了。
对
对，因为特别是妈妈在这种情况之下，她知道，对，今天我买了衣服，我可能就让自己更漂亮了，或者打扮起来更方便了。但是呢，孩子的生活上面就欠缺了。
对，所以我们虽然是家里日子过得很蛮穷困，但是也蛮丰富。
是
啊、
是，
主要就是因为妈妈懂得理财。
嗯嗯。我们家大概不是那么的复杂的原因，其实就是差不多该花的钱，大概月初大家就会通通都知道要付的都付完了。所以我从小是没有零用钱的。
啊，我小时候还有零用钱，
还有零用钱，
还有零用钱。
那你比我富裕。
一个礼拜有三毛钱。
我小时候没有零用钱的原因，是因为我母亲会觉得说，爸爸在外头，因为是在外地嘛，这跑船出去了，所以呢，他完全掌控我们家所有的金钱的出入。那么他知道哪些钱都已经是该每个月要付出去的，所以他告诉我们说，如果你要吃什么特别的，那是没有的。不过你三餐饭一定家里会准备妥当的。
对，这个倒是我要说，妈妈还是高明一点，
嗯，
当每个小孩我们
还可以
我们的零用钱是爸爸给的，就
是，
是啊，我跟姐姐一个人三毛钱，
哦，那
弟弟四毛钱，
男孩子还有优惠，
对对，优惠一点。
好，我想很快的，我们这一段时间要接近尾声了，但是呢，让我们不仅仅对钱财有一个正确的观念，让我们也能够好好的来理财。不晓得收音机旁朋友，你有什么样的一些领受，也欢迎跟我们来信联络分享。在这跟你说再会了，
拜拜。